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SpaceX 星舰的发射爆炸事件啊。今天呢 Elon Musk 啊终于啊成功把这个 SpaceX 的星舰呢在德州啊发射出去了。可是呢这个无人驾驶火箭啊在升空之后不久就出现了爆炸啊。那这个星舰 Starship 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受瞩目的啊。我们在星期一汽车节目当中还请李进还特别这个分析了一下啊，因为它可以说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最高最强的一个火箭了啊。今后呢也期待着说按照它的计划呢是用来发射载人登月飞船，甚至是能发射探索火星的飞船的啊。那么这个二级火箭呢它的升空之后啊大概飞到了394英尺，差不多是自由女神像这个高度啊，超过了自由女神像这么高的一个地方吧哈。结果呢就大概飞了4分钟就不幸爆炸了啊。那么关于这一次的爆炸事件啊，我们看到它其实没有按照就是原计划 SpaceX 的设计呢，是它的下级的超重型火箭啊是要和这个上级进行一个分离的啊，上面是星际飞船，下面是超重型火箭啊。人们在这个视频，如果大家有看网络直播的话呢，你就看这个飞船在爆炸前啊是非常的颠簸，还在翻滚当中啊，然后就出现一团火焰啊，然后在空中就这么爆炸解体了啊。那么 SpaceX 呢之后就发了一个声明啊，他说其实这个航天器啊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呢是很多个引擎都熄火了，然后失去了高度的控制，所以最终出现翻滚啊。那最终助推器和飞船上的飞行终止系统呢就被启动了啊，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然后就自毁爆炸了。那么在这个星舰爆炸之后啊，这个 SpaceX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啊 Elon Musk 呢他是发了推文啊，他说通过这样的测试呢其实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呢他说今天的测试会帮助他们提高星舰的一个可靠性，因为 SpaceX 呢是希望啊能够让这个人类啊包括各种生物能行走在多个行星之上啊，因为感觉 Elon Musk 的志向就是把我们带出地球哈，而且他就是多次来这个分享他的这种愿景啊，包括他的这个 Starship 也是按照这个计划来执行的哈。那当然这个炸了花了很多钱的一个火箭对这个公司来说是个损失，可是他的这个说法呢是很乐观的，而且马斯克呢还说哈他下一次已经预计几个月之后呢还要再对这个星舰的计划呢实施另外一次的尝试发射哈。而且这一次的发射其实啊由于涉及到什么各种环保署的规定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吧，他申请了很久啊，但是因为第一次审批已经过了，那么第二次再发射呢这个许可就获得的就更容易了一些哈。那 SpaceX 星舰发射确实对于人类向太空进发来说啊，如果它能够成功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对此呢这个 NASA 啊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局长啊 Bill Nelson 啊也特别发言啊，他发了个推说呢星舰这个是首次啊综合飞行史上的一次这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而且呢他说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成就都需要风险计算啊，风险越大回报越大啊。当然虽然这次没成功，他也期待 SpaceX 呢能学到经验，然后下次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那确实下一次星舰啊几个月之后我们再来看吧啊，期待它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了啊。那还有呢就是今天值得关注的一个消息，就是美国一间非常新兴的网络媒体啊叫做 BuzzFeed， 它居然传出消息说要倒闭了啊。这个 BuzzFeed 啊其实它是趁势而起啊，随着各种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风行，然后它可以说是抓住了流量密码吧，它的很多内容也是按照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而设计的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它的这个新闻内容就打折扣啊，它其实呢它是有获得新闻界的普利策奖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啊它经过了这个也其实不到10年，它是2006年就是成立的啊，而且2011年才改版 成为可以说是在线媒体结合科技的这么一间新兴的网络媒体公司哈，怎么就经营不下去了呢？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BuzzFeed 的 CEO 啊，叫做乔纳佩雷迪，那他呢是发了一份 memo 啊，那他就讲说其实他们要裁员 15% 啊，大概裁掉180个员工，而且他说几乎每个部门呢都要裁员啊，他已经不确定说这个 BuzzFeed 啊是不是能再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来运作了啊，现在真的是太困难了啊。那么另外呢，他还找了就是这个今天上午吧，他在这个新闻编辑部啊，我们知道一个媒体最重要的就是新闻编辑部啊，那他在这个新闻编辑部呢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啊，那他主要就是说呢，让新闻编辑部的一些员工啊就合并归到他旗下的一个叫做 HuffPost 的这个叫做赫芬顿邮报里面去啊。那这个赫芬顿邮报是2020年 BuzzFeed 收购的啊，他的立场倾向呢是比较偏左派和这个自由派派的哈。那 BuzzFeed 的这个关闭和裁员的消息啊，其实呢可以说如果是了解他的这种经营情况的人是并不惊讶的啊。他几年前呢是开始向就是新闻产品上面投了大量的资金啊，跟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新闻媒体挖了很多顶级的记者，而且在全世界呢快速的扩张，开了好多分社啊。但是其实呢近几年来他就慢慢由于经营不下去嘛，就是这个投资和回报不成正比啊，他就放弃了这种做法，然后把他的这个新闻编辑室就给精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其实一方面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新闻业的经营啊，盈利是有多么的难啊。对于这种可以说是迎合或者说善用社交媒体的这样的一个新兴的网络，它都没有办法就是说继续走下去了哈。那像是这个 BuzzFeed 的创始编辑哈，也是他的就是数字媒体叫做 Semaphore 的一个创始人叫做 Ben Smith 啊。那他其实现在不在这个 BuzzFeed， 可是听到 BuzzFeed 现在可能似乎要穷途末路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啊。其实作为新闻人来说，丁月看到这个消息也心里也不是特别的好受哈、啊。包括BuzzFeed 所经历吧这样的一些挣扎，像我们希望之声呢，作为一个这个从地方媒体起家哈、啊，这样的一个非盈利性的公共媒体呢，其实也有同样的这个困境哈、啊。那么当然就是不像他们这样的一个大媒体哈、啊，是还可以整合呀各方面吧，所以我们的这种能够持续的经营呢，还是来自于社区包括听众朋友您的支持哈，还有我们很多义工的这种义务的奉献和付出哈。尤其我们听众朋友特别喜欢的这个早晨的晨间新闻，其实 80% 的这个内容产出都是来自于我们各地的义工哈，所以在这里也谢谢我们的义工，那同时呢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支持哈，那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像这些大媒体都撑不下去的情况下呢，我们还能走到今天哈。好，再来看这个 BuzzFeed 吧。其实呢，它当然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它是刚才说了它这种大举的扩张哈。那还有呢，得益于一个背景，这个就和科技社交媒体平台相关了啊，因为它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这种兴起呢，设计了很多就是新闻方面的投入，但是它发现啊。把这个新闻放在社交媒体上呢，他所获得的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 BuzzFeed 总裁也说，他的这种策略性吧，或者说是判断的失误、决策的失误，也是导致今天困境的一个原因了啊。那之前我看到加州的这个立法机构的一些议员们，他们有提议说，因为很多新闻媒体哈、就会把我们产出的内容放在社交媒体上面。那么呢，这些社交媒体啊，其实分给这些新闻媒体的这个利润呢，几乎为零啊，几乎为零。那么很多媒体呢，只是期待说，在这个平台上能够 reach 到更多的人群，把信息传播出去。所以呢，这个加州的这些几位立法委员吧，他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提议让这些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公司把他们的叫做广告分成能够分给一些这个媒体哈，当然这只是一个提议和设想了，也是因为他们看到在现如今的情况下哈，独立的新闻媒体机构的这个运营呢是确实非常的艰难哈，所以现在是有这么一个意向吧，那后续会不会真的能够在议会当中走下去，成为一个可实施的法律呢？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来看啊，东湾安提亚克今天发生了地震了哈，而且这个湾区的地震我们都知道 按照地震学家的预测呢，其实在未来十年发生的大地震的几率非常的高，那会带来哪些影响？最危险的地区又是哪儿呢？我们马上回来。